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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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建紫禁城，公元1420年迁都起，明清两代将近500年。
1925年开始，昔日的皇家宫殿成了百姓的博物院。
这故宫博物院珍藏了180万件文物藏品，
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所有门类的文物。
您想想，180万件，一天看10件，那得500年。
你可以向天再借500年呢。
我是徐德亮，
我是何鑫，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就是
《收藏紫禁城》。
欢迎您继续回到《艺海藏家》，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大画家顾闳正所作，在这幅巨作中画有4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个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到这幅画作当中。
那后边这韩熙载啊，光听就不成了。在第二段啊，他居然就亲自给那个舞女击鼓去了。敲那鼓等于是打那点儿，打那节奏。可周围的宾客呢，他不是为舞女击鼓吗？这点这宾客们还知道这个礼貌，没直勾勾的看着舞女，都以赞赏的眼光在看着韩熙载。那意思，哎呀，您这么大官，您打鼓打得还挺好，原来您是不是玩过爵士，玩过摇滚
啊？那你看啊，刚才德亮讲到这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画家的一个高明的地方。刚才咱们那个主持人也说了，好像是五个单独的这个场景，但实际每个场景它都有它必然的联系。听音乐的时候，听的时候，哎，听众被吸引了，我们去专注的去听，去看他的演奏者，对吧？这个时候主人呢去专注，宾客们也专注，大家的视线是在什么？是在演奏者，就像咱们音乐会一样。而第二幅画呢，主人亲自下场了。主人既然敢下场，在那个环境，因为舞者是什么，演奏者是什么，他们是专业人士，就跟咱们说唱戏的似的，票友。我是票友，您都是本身您是腕儿啊，您是腕儿，您是在上面台上表演的。现在我也敢上去表演，来做个角色，或者演一个主角，那你们还能配合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看我怎么样
啊？那你看我是不是肯定这个主人是有一定水准的？而这个时候的宾客的眼光一看，啊，原来主人如此的内行。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视线很巧妙的跟上面一幅场景转换过来。这是有联系的，对吧？
对，
这个就是说是，你说他是，哎，你说几幅是独立的作品，不是，每一个作品中，他每一个场景很自然的通过宾客的眼睛，通过宾客的这种动作，哎，转移了，人咱们在欣赏这作品的时候，哎，自然的被他去带动了，您再往下，
进行到第三段了啊，就跟我们现在这舞会一样。这个第一个曲子完了，大家伙跳舞都嗨完了，嗨完了就该歇着了，大家全都坐回到座位上。这个韩熙载也是啊，他坐在床上一边洗手，估计可能刚才他这么大一人物拿那鼓键子打半天，是不是也累了，是不是，哎，流点汗呀，一边洗手呢一边跟旁边几个女子聊天谈话，这就等于是一个两个乐曲中间的一个休息环节，
放松，
中场休息，
放松啊，就像咱们话剧啊，或者什么音乐会似的，中间有一个休息的阶段。那这个呢，场景呢，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你看高潮是什么，主人已经下台了，已经开始参与到这个节目中了，也进行了表演，宾客们也欣赏了以后，就跟文章啊，咱们写文章，有它的高潮，有它的起伏，好的文章，好的故事是什么？有矛盾的，你得有起有伏。对吗？有高潮，有它这个平淡的地方，平淡是为了铺垫。
对，
这幅作品没有完， 但是他有铺垫，要有平淡，所以画家这个时候让他静一下，哎，变成了一个小憩。这个主人呢在这儿休息一下，哎，休息干嘛？没有跟宾客们过多的去聊天，恰恰是跟演奏者们，就仿佛什么，我在跟演奏者说，哎，怎么样啊？
我表演的怎么样？
行吗？你看我也还可以吧？啊，他再去沟通，而且
那时候肯定得说领导真不错。
对，但是呢，从这个里面实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主人海西仔醉心于他的这个演奏娱乐。他沉醉于这个东西，
他认为我这还真不错，你别看我票友，
对啊，他就是他在很投入的去演奏了，实际这也说明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刻画。等咱们德亮讲完这一块东西以后咱们再说。
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下边第四段了，第四段就是第二首乐曲开始了，大家要步入舞池跳舞了。说现在的话啊，第四段我觉得好，就是他第四段一般的画家呀，他可能就是还是韩熙载坐在那儿听，宾客坐那儿听，这个乐队开始演奏，这跟那第一段好像没什么区别了，
对，
是吧？哎，但人恰恰是描绘的是演奏之前那一刹那，哎，这个韩熙载啊，盘腿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女子说话，那意思你们赶紧来吧，啊，下一场曲子来吹什么呀？那乐队那几个女妓呀、
啊，
那些个这个家妓们，坐在那儿、拿着乐器，但是呢是互相在聊。
还没有开始，
马上就要开，那意思咱们吹一个什么，吹一个这个，咱们、哎，你是什么调，我是什么调，咱们怎么样的节拍开始、是这种感觉的，哎，这所以这各有各的动作，就是马上这一个大的乐团抄起家伙来，就等着那个指挥那一下，
大家呢，你看听这个德亮这么说呢、
哎，
四个字，咱们来概括啊，哪四个字？就意境之动，
哎，
如果大家就是。都在活动，我上一首曲子我在弹我在跳、我下面还我在跳我在唱，会觉得很疲劳，就是像咱们听这个交响乐一样，包括咱们看节目也一样，看京剧有文戏，为什么咱们喜欢看折子戏呀、对吧，有文戏有武戏，有花旦有老生，对吧，有青衣啊，有这个小丑角，
总有变化、
有变化、它就有意思，
它得搭配着来。
刚才说了我第一幕开始演奏的时候有了、这是第四幕了，应该
第四幕。
第四幕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呢演他要动之前，实际这个东西给人是什么？给人是一种想象。作者画家他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利用了我们的想象。对吧，因为你看啊，什么东西拳头打在这个人身上，真是比如说德亮跟我啊，我打德亮一拳，德亮说你这个没什么力度，不疼啊，但是现在我不打他这拳，我把拳头收回来，我说德亮啊，你好好的接我这拳，我可练过，你试试，我把我的手收回来准备打的时候，我相信这时候他心里会紧张，这拳疼还是不疼啊，他真练过假练过，
他到底有多大劲儿啊，
哎，这一刹那我觉得是最让别人去动心的时候，
对，这个结果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蓄势而发嘛，中国人讲究，所以说这一幕恰恰讲的是蓄势，至于发是让我们听众让我们观者来去发、来去发挥的想象，来去设想他将会弹什么曲子，
对，而且最高潮这段画里没表现，就是他到底怎么弹的，
这
怎么听的，没表现，
这个不是，说实话啊，这不是一个绘画作品所能表现的，这就是绘画作品的长处是什么？是把大家的形象，对吧？神态、场景、动作告诉你。至于声音，那肯定没有现在咱们说这说
要有录音机。
对，录音机，咱们放一段音乐，放一段古筝，咱们立刻就听到了。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最后一段呢，人家画的就是啊，已经就最嗨的时候了，这乐队也演嗨了，也宾客也听美了，这个韩熙载自个儿也高兴了，哎，这个歌女们啊也都停止演奏了，人家这吹完了唱完了就开始聊天了，但开始已经到了这个沙龙阶段了
啊，
这个众宾客呀跟韩熙载呀跟歌女儿就开始纷纷的聊天了，怎么样，最近上朝怎么样啊，您今年啊这月拿多少钱奖金啊，哎，你们在这儿吹这个东西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呀，学了几年了，就开始大家
到了家常
群嗨的时候了，
对，这时候呢就像文章啊也写的文章一样，所有的东西啊都有落幕的那一刻，这一刻 就是它的落幕，也就是它的尾声部分。也就是说，一个作品有头有尾。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欢迎回到《艺海藏家》，接下来继续让我们一起了解《韩熙载夜宴图》。我们从这幅画作当中看到，作者是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韩熙载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久久回味。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用五个阶段来告诉皇帝，你看见没有，韩熙载这个人晚上在干什么。哎，他就是投身于这种享受
声色犬马
声色。哎，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韩熙载也希望这个作品能表达这种意图，也就是说我对政治是没有奢望，你用我我会安心工作，不用我我有我的享乐的地方，都不用太紧张。哎，这样我想顾闳中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得如此完美。主持人也说了，因为历史上现在能记载到啊，明确的来讲呢，两幅作品，一幅就是《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还有一幅作品呢，也是画的一个宫廷的一幅场景画，但是呢，也是由于历史嘛，作品也看不到了，等于是目前来说留下的就这么一幅作品。顾闳中这个人虽然是宫廷画家，我相信呢，实际上他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政治敏感性的一位人物。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画面，我们实际上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他对韩熙载的那种在享受中的一种茫然，对生活的一种不投入、无助，甚至一种迷茫的状态。实际上他的作品中你会看到，在很欢乐的场景中实际是一种游离于外的一种状态。这个是实际是画家他非常清楚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嘛，一些人物不愿意涉足政治，卷入政治的漩涡，因为南唐的时候这个君王是比较爱猜疑的。哎，是对政治人物的一种不信任，他的多疑的这种本性啊，这种政治的这种敏感性，顾闳中是非常有的。他读懂了韩熙载，咱们大家刚才德亮读的这些东西，给咱们大家描述的场景，我相信给大家带入的什么状态，是一种享受、安逸，对吧？声色犬马，这是没问题的。皇帝也看到了，这就是皇帝所需要得到的信息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OK， 我可以去。放心的使用它了，或者是哎呀，他政治上也看来这个人也是个俗人，但是至少没有危险了，他不会去惦记我的这个统治了，他不会去影响我的这个治国了，他不会干涉我，我想用他就可以用，不想用他也没关系。这是对于南唐君主所得到的信息，所看到的信息，但是更深层次的艺术表达，顾闳中理解了这韩熙载。为什么？说明顾闳中在身在深宫大院的时候，他也虽然他是一位宫廷画家，我相信他离不开政治，
他们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把自己的一种心情一种状态描绘在这个作品之中了。韩熙载也不是一个所谓这种一点政治能力和抱负没有的人，他只是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表现自己。也就是说顾闳中说明什么，说明是他很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敏感性的一位画家，也就有这样一个素质的画家才能做出如此精妙的一个作品来。我想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从这儿虽然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很少，但从作品中我们读懂了他也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内涵的一位艺术的大师。
听我们说出花来呀， 您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劲，您还是得去看原作。您一看，哎呀，真是好。
我们说到这个《韩熙载夜宴图》，为什么它那么好呢？其实我们现在啊，从这个后世一些人对它的描摹啊，或者是说从他画中汲取的这些营养，也都能够看得到。我们比较熟悉的陈一芬先生的一些作品，
对啊，
是吸取了它里面的一些养分啊。
而且不是一般的养分，那部作品，我想大家也都可能看过啊。
嗯。
那个
没看过
那对，那以后你去看看吧。那就是对他那个当时穿的是旗袍嘛，
嗯，
吹笛的少女啊，
对，
这个人物的动态、神态几乎跟咱们这个第二个场景中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咱们中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啊，讲究什么？一点即一景，也就是说面面都是景，嗯、点点都是景。也就是说，一个构图，四个演奏者啊，歌妓的这个组合就是非常美的。他的这个衣服纹饰，
嗯，
衣褶、动态、神态、
嗯、
发型全都不一样，各有变化，各有表情，各有千秋，组合在一起是一种非常唯美的传统的一种含蓄的美感。我相信陈逸飞先生之所以他能从这种东西读到养分，就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他的油画虽然是画的是用西方的这种技法来阐释，来去体现一种东方的内在的那种含蓄之美。
嗯，
这就是他从咱们说中国画，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原来徐悲鸿先生也是，他原来西画的造诣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最终体现的是东方的中国的人文的精神。
对，
嗯
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影响力最大的吧，至少在很多普通人眼里头，
嗯，
可能有一点这个美术啊或者艺术常识的人都知道啊，他跟张先生呢、张大千实际有一段非常非常巧妙的缘分。
嗯，
也正因为这段缘分，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在故宫、能在咱们祖国自己的土地上欣赏到这件属于咱们自己的国宝。张大千呢，张先生呢，他是一位造诣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咱们说绘画大师，而且他也是一位近代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收藏大家。就因为他有很高的艺术的造诣，这件《韩熙载夜宴图》呢，看到之后啊，当时人家开价300两黄金。三百两黄金到现在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嗯，
反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啊，
对，
嗯，而且那个年代，当时他呢是想在北京呢已经看好了一处亲王的宅子，也是300两黄金，但是那是大院落呀，
嗯，
他准备买下，可是看到这幅作品之后，无意中嘛在琉璃厂，结果毅然决然的，房子不要了，换成这幅作品，精心收藏。这个建国以后嘛，由于历史的原因啊，
嗯，
他在香港出国，去美国，去巴西，继续他的这些所谓的艺术的生涯吧。怎么办呢？需要变现。这个时候他确实需要卖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收藏来去换盘缠嘛，因为毕竟在国外嘛，没有那么多人的认知，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大家了，他的名头，他的大家，他的收藏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
嗯，
他的每一件作品换成盘缠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嗯，
但是呢，咱们正好是新中国刚成立嘛，了解到了张先生有这样的作品，也有人去跟他沟通，看能不能出手。好，他听到咱们新中国需要啊，想要这件作品的时候，
嗯，
他的这幅作品，还有韩干的《五牛图》，
嗯，
还有一幅就是宋元的古画啊，
嗯，
三张作品，他一共才要了多少钱？要了20万。
20万
什么呀？
就是说20万港币，应该是这个道理。
嗯，
可是20万港币跟300两黄金，我想就是大家不用我说了。
嗯，
为什么要20万？就是因为他当时有这20万呢，他就有这个生活的盘缠，有了他将来的生活费。他说的，我只要能够我的生活就可以。因为以当时他的这个声望，还有他的这个名头，如果去给到国外的拍卖行啊，国外的藏家呀，我估计少说吧，200万是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是一幅作品，
这是他
这样的讲过，
捐献了三幅，
等于相对来讲，他捐献了这三幅作品，只是就是最后政府象征性的，他需要了一些生活费而已。
嗯，
一件作品它里面包含了太多历史的。对我们的馈赠， 实际也是包含了很多艺术家、很多这个藏家对我们现在文化的这种尊重。
嗯，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享受到，才能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对，
一下能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就没有他们，我们的文化是不完整的。
对，
是缺失的。
其实我们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因为我们在这儿做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朋友们啊，能够和我们一样，真正的感受到文化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也希望呢，每位朋友在我们的描述过程当中呢，你们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些想象，或者其实最终我们是希望朋友们能够亲眼去看一看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些书法作品啊，绘画作品。
咱们大家要知道，这些国宝现在就在我们自己国家里头，就在我们北京，就在我们的自己的首都里头，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
嗯，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也是这么多先辈们，这么多先贤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宝贵的财富。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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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艺海藏家。在我们收藏紫禁城的板块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何欣，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徐德亮。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内容呢，是《清明上河图》。这样一幅画作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故事，而且呢，在这幅画作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中国画的一些特点。好，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他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清明上河图》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邀请二位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清明上河图》，这是故宫里面的宝贝啊。这幅长卷呢，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还有这种繁荣的景象。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这是以一种手卷长卷的形式，并且呢是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一种面貌。所以，当我们看过之后呢，都会觉得回味无穷，特别希望成为画面当中的人物。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和大家来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给我们描绘了有怎样一些故事，还有描绘了当时东京汴梁到底有怎样的科学水平啊，还有城市经济到底繁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请我们的何老师给我们讲解讲解，还有我们的徐老师呢娓娓道来。
对，因为这幅画呢，它所体现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了什么程度呢？就咱们说可以作为十二世纪初，也就是中国宋代北宋时期，当时咱们所能体现出中国所特有的，而且当时也在世界上可以这么说是最先进的一种商业的文化、科技的文化，还有它市井的城市文化，可以这么说是当时的一幅城市百科全书。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这幅画到底这里面画面有些什么内容啊，我想这因为徐先生既然也是才子嘛，他肯定也知道 二三都不是一二了，所以咱们可以听他说一下这幅画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我想通过这些大家听到的内容，咱们再去看这幅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这个画啊，因为我也学画画嘛，这个也从小就看过，但是呢真没仔细看，就觉得哎呀真不错呀，这是名画啊，挺好啊。后来看了几件高仿品啊，也去看过一次展览，真正看这个画的时候你感觉真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啊，这强烈的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们，您真回家上上网，您看看那个高仿放大的那个画，那真是好。为什么好？
您花点时间。
哎，真是。为什么好呢？那有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啊。这个清明上河图中啊，光人画了1695个。
嗯，
这个一般情况下甭管中国画外国画很少哈。而且这1695个人呢，
就画了一座城市啊。
哎，他不是说画了1695个头像啊，反正四个胳膊、
对对对，
四条腿，两条腿，两胳膊就是人呗。不是这意思。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叫什么社会属性。就他是一个老太太，他就是一老太太。他是一个赶脚的，他就是一赶脚的。你一看就跟我们过去说天桥那种扛大个的就那样的人一样。你看他是一个艺人吧。当然那会儿没有说相声的，但是有说书的啊。一看他就是一个艺人，就好像我们演话剧，说这人出现一秒钟在台上，他是一个艺人。这个演员之前要做大量的功课，过去要写人物小传的，就这艺人他出生在什么家庭，他是怎么个背景，在台上待着一分钟是什么个心理，
台下十年功啊，
哎，都要写出来。所以我们看这清明上河图时，我觉得就这种感觉，你随便看他一个人，你就看得出来他的前世今生。那你看这人在茶馆里喝茶呢，那你就知道他肯定是一个中层的，哎，现在话说中产阶级，过去市民阶层啊，他可能这个家里是这个说现在话公务员，在衙门里干活的啊，但是他呢可能没什么事儿干，早上起来出来喝喝茶，哎，还喜欢提笼架鸟，或者喜欢这些个斗蛐蛐啊等等，就你都看得出来的。所以这画真好。
这幅画好，刚才这个徐先生也说了啊，他这种生动的表现，徐先生说的可能就是画面。
嗯，
咱们大家可以听他来说一下。你看现在就是咱们脑子里会呈现出不同的这个就是从事的这个行当啊，行当不同行当的人，不同从业的这个人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士农工商、衣服形象、
等等啊，这里边呢，我呢就想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徐先生，因为他确实也是比较喜欢绘画。
嗯，
那这里面你觉得这里面贯穿整个画面最重要的一个行当，
嗯，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出来，或者说最重要的，就让你感受最深的这个行业是什么？
感觉点最多的是吧？
对啊，
行业。
哎，我从这个广告牌上啊，我觉得
你得让徐画家说。
好吧，
对，他研究这画嘛，
没关系。刚才那谁永峰说到了广告牌哈，
嗯。
我觉得你要说一个行业挺让我为难的，但是我觉得啊，
嗯，
做生意的特别多
啊。对，做生意的肯定是多，
嗯，
因为这是
这能算一行业吗？
不能算。什么生意？
得具体。
具体，我想听听你说的。
具体，那什么生意都有。
你看啊，这个徐画家嘛，
我补充一下成功
啊，行，就听听咱们主持人的啊。
啊，我从这个画面当中啊看到，因为咱现在说的是广告牌，但以前我觉得因为它不是用霓虹做的，
嗯，
也没有什么现在我们亚克力之类的，
嗯，
它用的是那种布，
嗯，
我看到比较多的写的是酒，嗯，是不是，
哎，
我说对了吗？
你看看这个女同志就是女同志啊，
哎，观察生活
细节，
没办法。
你
关键问题是什么？女同志不喝酒，
但她了解酒，
她
看到酒了。
不是她，所以她生气。一看怎么这么几个店里就那么些卖酒的呀？这我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丈夫天天出去喝酒去，我只能在家没事等着他调调帘儿，
我明白了，
对吧？完了，
对于咱们徐先生来讲，这酒馆还是太少了，
对
啊，喝不够，
角度不同。
对啊，
这个不过他说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对，这个酒文化在这幅画里头会阐释的、表现的非常非常多。
它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这里面就是酒馆为什么会那么多？
有很多的酒馆，
有人在喝酒，
嗯，
大家在聊天，
也就是应酬多是吧，
啊？应酬多，这都是表面的，因为你看到的画面就是画出来他们在聊天，
嗯，
在喝酒，在等等，在那么多酒馆的那些招牌嘛，咱们说的那个，以那个布的形式挂的这种这个小招牌啊等等，
嗯，
包括到最后画面的结尾，居然还有一个 那个大夫的诊所，我记不清什么诊所了，赵什么赵女大夫吧，这个诊所还是专治酒伤。可见啊，
专治
酒伤，
酒伤，
酒喝酒了的受的，
我们跌打损伤，
啊，
现在还有
酒伤，对，喝酒就得的病吧，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情况啊？
哦，
还
有这样，
画面的结尾居然是以酒作为结尾，可见，因为大师的作品，一部好的作品，每一个作品的细节都不会是随便肆意的去画，这里面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酒文化贯穿了整个画面的始终。因为本身是一个人生百态、世间百味、各种行当的一个综合的城市画面，但是酒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一条线。为什么用酒来做这个线条？想过没有？这是咱们作为画面了解了以后背后的一些东西。我想请了咱们徐先生再来谈一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到底何老师所说的《清明上河图》画背后的内容有些什么呢？咱们的徐才子能否答得上来？他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好，咱们稍后回来一起了解。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欢迎回到《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的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底可以从这幅画面上看到些什么呢？这幅画能为我们展现出怎样生动的北宋民间生活场面呢？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
为什么用酒来做这个线条？想过没有？这是咱们作为画面了解了以后背后的一些东西。我想请了咱们徐先生再来谈一谈
酒，因为酒是不是得交税吧？
进国库啊，
国家的这个鼓励有好多酒馆，完了交税，是这意思不是？
这个
繁荣市场是吧？然后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当时啊，人们在外面应酬的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也会相应多一些。
对，是哪个城市一繁华，不就是现在酒店就多？
对
吧？
对。
他说这酒店，我估计就是现在的饭馆儿
啊，小饭馆
未必都是
酒肆嘛，
就光卖酒，
对，
也得卖点菜。
怎么两斤牛肉是有的？
对，来点炒饼。
我觉得刚才大家实际上一感受就对了，因为当时商业贸易，还有商业的文化非常发达，喝酒，咱们现代人来讲也是。徐先生，你喝酒，当然说了，有可能他喝闷酒，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来讲，几个朋友坐在一起高兴，
对，
生活比较什么惬意，咱们比较就包括咱说了过节了，永峰主持人家里的那咱也得喝点小酒。等等，无酒不成席嘛，也就是说酒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贯穿了上千年。酒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是一个人生的状态。有酒，有酒肆，有这种惬意的生活，说明什么？这个城市的繁华，说明政治的什么？政治的平和，说明人民的富足。也就是说他要通过酒的这个文化的传递给咱们一种什么氛围？当时大宋江山的一种稳固繁荣。因为画家刚才我讲的这种长卷绝对不会说是画家为了画一幅作品或者皇帝心血来潮了我喜欢看到的一个作品来去画的。
对。
这样的长卷它的目的性它的针对性它的表达性传达性是非常非常强。
就是任何的文艺作品艺术作品啊它都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传达一定的价值观。
幅画面当中能够看到他所表达的那种思想哈。但是呢其实我更感兴趣啊，我觉得也是更多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他表达的这些人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们的表情，他们当时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喜欢听的并且是想要知道的。我们徐老师观察的比较细致，您给大家说说呗。
哎，这画真是好。就是清明上河图这画是死的，但是它无处不存在着这种戏剧冲突。那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太高明的事儿，他不但是一个画家，而且是一个好的导演
编剧。
哎，他把这个他所有画出来的这些个 人物啊都变成了演员，都在那儿演戏呢。
对，
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在这个画面上啊有这么一个迎亲娶亲的队伍，这个是过去很常见的嘛，是吧？
虹桥之上，对，当大家看的时候，这在哪儿看？
哎，这个
在虹桥上，
虹桥
这个从北边等于拐过来的新郎官呢，是骑着一匹枣红马，那很这个
洋洋得意啊，
飒爽的意思。
对对对，娶新娘嘛。
哎，这个马后边呢还跟着一个脚夫，挑着新娘那嫁妆。前面一个人呢抱着新娘那个装盒，哎，在前面那个花轿了，就是用鲜花这个树木装饰的。为什么叫花轿？它不是说像后世理解的我画着花的轿子，那真正是鲜花，哎，真的新嫁娘嘛。所以从这种轿子里出来的新娘，我想那真正是美丽的花神一样。新娘到这儿还不算精彩，
嗯，
因为这画的很像呗，画的
对对都是这样嘛，
哎，精彩在这儿。他是从北边走过来的嘛，这个新郎还在后边呢嘛，但是前面已经到了街市了，就是咱们说的从那个城乡结合部已经走到王府井了，
对对
对，人也越来越多了。
完了前面这个艺人立刻歌舞起来，显示出这个热闹的场面，大家伙都看了，哎呦，这等于是吹打他拉的结婚的
啊，结婚的来了，对，看热闹的多了，
周围人就都开始看，不单人看，一头驴也看。这驴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刚卸了货的驴，那看见对面茶馆啊也拴着一个驴，结果这些人不都看着新娘子看这个过嫁妆吗？这驴呢没看，驴看那边那母驴呢，
啊，找伴儿。
哎，结果他这么一叫唤，那边那驴也叫唤，扭转身子，前蹄腾空，那意思我看见我的，
我就得奔过去了，
我得过来，但是他过不来。为什么呢？他拴着缰绳呢。
啊！
结果这头叫驴呢，也试图向茶馆方向那驴子跑。正在这会儿，一个小孩在驴子前边跑过来了，险情啊！怎么办？千钧一发，车旁的车夫一把这驴子缰绳抓住了。就这个情节，整个
这是一个戏剧冲突，
啪一下就印在这画面上了。
嗯，
让人看着这
画在这画面上了。
哎，就是一个。最好的电视剧的一个定格，所以你说人家怎么画这么好的，
特紧张啊，
他不像清朝那些个帝王出行图、帝王狩猎图画了1000多军、
刚才你看
全一模样，
刚才你看这个徐先生这么一讲啊，大家呢你看已经被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冲突的情景带入进去了，
对，
但是画家高明就高明在哪儿，从画面开始是很平和的一个乡村的场景，哎，然后缓缓的进入，就像序幕一样，咱们写小说，
嗯，
有序幕，
嗯，
对吧？嗯，还有它的这个开头，然后到了高潮部分，还有到了矛盾冲突最激烈，最后还有结尾。所以我想，这一幅画卷凝聚了这个画家他对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绘画的这种非常强的把握的能力。就这么一个场景，他把它作为一个冲突的一个非常戏剧的一个点的话，那前面的东西是都什么？很平淡的铺垫。
嗯，
这个东西刚才我觉得徐先生你讲的这个场景，为什么我说希望大家一定要亲身去看的画，只是这个矛盾冲突的一个部分。
嗯，
我刚才说的船要翻，大家去控制船，人这个老妇人可能岁数大的一个长者一个妇女啊，她在指挥旁边这些小伙子去干，众人齐心合力的啊，再去来把整个这个比如说出现困难去度过。
嗯，
哎，这是生活的场景，后面还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希望大家去看，还有一些什么，它有乞丐，
嗯，
也有流浪汉，
嗯，
啊，也有这些，那就所谓社会的一些底层的，还包括一些阴暗的东西，为什么会画在画面中？这个就是说明，一旦画面中有了这个，也就是说，画家，
嗯，
在真实的把生活，在这个画卷中，我是可以传达出来的，
嗯，
这是画家自己的一种思想的体现，
画家的思想，同时。我觉得为什么这张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呈现社会的好的
现实
不好的，敢于再现，说明当时的君主允许他再现。如果说了你不给我画太平盛世，不给我画一片繁荣，我杀头，
不是皇上一看就急了，我你给我画这，我这汴梁城里哪有要饭的，这不胡说吗？
对，但是恰恰
嘛，对不对，
这幅画留下来了，
来
啊，而且是一幅旷世奇作，就在于就是这张画所体现的人文的关怀，这里面蕴含的深刻的社会的现象、社会的感情，还有画家本人的那种对普通百姓、对市井生活的那种关注，画的是人们最本质、最真实的生活。
对，
那这个东西才是最打动我们的。
对，所以这幅画也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存在的。
对。对，
在这个时段呢，要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通常能看到的这几个清明上河图的版本，哪一版算是真迹？请我们的何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哈。
现在流传在世界各地的这个版本有差不多40多种。
40多种。
对，然后各种的摹本临本加起来可能得有1000多种。
好
家伙。因为这个是确实是1000多年来就不断的这有这个画家们还有帝王们就是手磨心追的一种精品杰作。
我觉得主要是这些个作假的人啊，他不嫌麻烦。
但是呢，可以很自豪的，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说呢，在学术界基本上公认的最好的，也是最就是怎么说俗一点是最正宗，是就是被认可是在北宋张择端所画的这幅作品，就收藏于咱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
哦，
啊，这是目前绝大部分学者专家们所认可的一件事情。如果咱们大家能在网上去看一看的话啊，就搜这个北宋清明上河图，然后在故宫博物院藏的这版，大家就去看这版。这个我就多说一点啊，如果在网上查到的话，咱们都是能看到的，有求英版的明代的版本，还有这个清代，当时乾隆也让很多宫廷画家嘛，那他也去画了这个比如就是院体，所谓就宫廷画家们去临，当然这个他的那个临是借用了清明上河图这个素材这个名字，但实际画的什么清代的百科全书，它就是一种再创作，那就完全只是用了一个名称清明上河图的形式，但是却画的是清朝的风貌。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